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继续来吸水旁心一样再配答疑问题哈、啊。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各安息日教会都会提到怀柱，请问，倘若慕道友刚刚接触圣经就研读五大全书，是否可取？啊，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哈。这要看这个慕道友他是怎么来看待怀柱因为有些慕道友一听说华爱伦，他虽然是慕道友，他可能也本身对于华爱伦就有些偏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建议他读怀柱但如果一个慕道友他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慕道友他真的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一张白纸的话，他是一个没有成见的人。就像我当初17岁信上帝，18岁高中毕业，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慕道友，我就开始读怀柱，因为我对怀师母没有一点成见，所以我觉得对于读怀师母的五大全书对我很有帮助。不是五大全书，五大丛书哈，我在这里稍微纠正一下，那五大丛书实际上就是怀师母根据圣经的记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于这些圣经记载做较为详细的一个阐述和解释，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圣经的。其中最早的就是最低本是先祖与先知，描写的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大卫作王时期。接下来是先知与君王，描写的是所罗门一直到以色列的王国时期，到马拉基书这个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接下来就是历代愿望，记载的是四福音书，耶稣的生平和教训。然后呢，是使徒行述，记载的是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的一些内容，包括启示录在内。接下来就是讲到教会的历史，自使徒去世之后，启示录之后的教会的历史，从使徒时期一直到耶稣再来，是这本书被称为是善恶之争。那整个这五大丛书呢，我们把它叫做善恶斗争系列。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真正的慕道友，什么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除了读圣经，应该读怀师母的书，非常可取。我觉得真的要对于我的灵性有很大帮助，所谓灵性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很大帮助的。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怀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良友一个帮助。很多时候读圣经我读不懂，但是我读了怀柱过后，他会有些详细的解释而且我们教会也做过调查就是在信徒当中，我们发现那些信仰很坚定的非常虔诚的信徒，他们都向人推荐怀柱，对他们建立上帝与上帝的关系很有帮助所以我个人我是觉得这是可取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有些慕道友他虽然是慕道友，但他可能是也就听了很多关于怀师母的负面的消息，或者他是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是来慕安息日的道理那么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可以向他们介绍怀师母怀柱如果他们有反感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但是呢，在他们表现出反感或者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反感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可以亲自去试试。因为很多时候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很多人对怀师母有不好的印象，是因为他听了太多关于怀师母的负面消息，那些消息基本上都不真实那如果他们能够自己去看一看我也在我的群里，不管他是慕道有多还是教友多，我每天基本上在群里我都会发我当天灵修的怀师母的书里头的一些比较好的段落发给大家，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相信对弟兄姐妹也是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怀师母自己也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必须要看怀柱他才能够懂圣经。那怀师母说，对于一些人不能够接受他，大家不要强迫他接受，因为接不接受怀师母没有关系的， 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个人不接受怀师母，他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福音社会的信徒。只不过作为传道人，我们是强调，当你是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作为教会的骨干的时候，那你应该是跟教会的传统保持一致，你应该是接受怀师母作为先知的。如果你这个不能接受，那你是不能够做我们的传道人的，因为这牵扯到我们信仰的传承和教导。但是作为普通的教友，他可以不要来信怀师母，这些都没有关系，不作为他是不是我们教友的一个判定。那么怀师母的书其实怎样来做基督徒，这个包括不光是五大全书呢，五大丛书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怀师母的基督比喻实训，或者叫不是基督比喻实训，是怀师母的喜乐的泉源，或者叫做实际救主，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是帮助人怎么做基督徒，帮助人怎么样子每天过基督徒的人生，都是非常具有指导性的。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对怀师母有成见的，我倒是建议大家能够去听一下我的28条基本信仰当中，专门有好多讲章是关于怀师母的，介绍他的信仰背景，介绍他的个人，介绍关于他的一些误会，我们介绍他是个怎么真正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较客观的来介绍他啊。那我们很多，我有一些礼拜天的朋友们他们就很难接受说怀师母是先知，那我觉得这没有关系，怀师母也从来在他生前他也没有强迫别人接受他为先知啊。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接受他是否接受他是不是先知，你如果愿意看他的书，你会发现他的书对你了解圣经很有帮助。但如果你对他有成见，你认为你就是不要读他的书，你只读圣经，那我相信圣经会带领你啊。所以那就只读圣经吧啊，因为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怀师母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兢兢业业的、勤勤恳恳的去读圣经，那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书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可以不看怀主，照样能够领会到圣经的真理，这是绝对可以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不看怀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个人从怀师母的书里头得到很多，他教我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啊，有很多道理我是知道，但是我还没有实行哦。但我深深的感到啊，我这一生能够少走些弯路，能够对一些事情比较明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怀师母的教导。当然他的教导，他是提到他的教导是小光，圣经是大光，他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看到天上星星的一个天文望远镜而已啊，它只是一个上帝的工具，所以它本身它也不需要得到任何不属于它的荣耀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说，请问刚生下来的小孩有罪吗？那在这里我们的回答是，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说哈。就是从教义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生下来的小孩他是有罪性，但是他没有罪行啊，他没有犯罪啊。一个人要犯罪，那是他有他选择的结果，而新生儿小孩他还没有选择的能力啊，所以他是没有犯罪的，所以他不需要饶恕，也不需要赦免，因为他没有任何选择后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他是有罪性的，所以他需要重生啊，他需要重生啊，就说他的罪，他是有罪性的。所谓罪性，就是叫做罪恶的倾向性啊。任何一个孩子，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任何一个孩子，亚当的子孙生下来，他都有罪性，或者说罪恶的倾向性。这个罪恶的倾向性就在于他习惯行恶，你不用教他，他都会知道行恶。小孩子生下来没多久，或者他长大没多久，一两岁，他可能就开始学，就会说谎了。实际上你没教他说谎，他就自己知道，他生下来就自私啊，所以这些都是叫做他有罪性啊。这个是我们对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他因为没有选择的能力，所以就算他做了错事也不算他为有罪 他不负责任啊，因为那他在缺乏选择的能力之下所犯的啊。所以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没有罪的。那什么时候小孩生下来开始有罪，这个我不知道了，这个就牵涉到什么时候他的选择能力是成熟的啊。当他具有成熟的选择能力的时候，相对成熟的选择能力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做的措施就算是有罪了啊。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圣经上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啊，所以在这里我就这么简单的做个答复啊。至于说原罪，我那边有一篇关于原罪的文章啊，我可以找出来发给大家，里头提到的啊，顺便提到了一句说生下来的小孩他因为没有选择的能力，所以他没有犯罪啊，他们不需要饶恕赦免，但他们需要重生。我就只提了那么一句啊，我们不相信人有原罪。所谓原罪，它有一个基本的神学上的定义，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定义，说亚当吃禁果的那个罪行是一代一代遗传传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亚当吃禁果的那个罪，就已经与生俱来了。这个我们基督福音社会不相信，因为这是亚当犯的罪行啊，跟我们无关。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他成了一个罪人了，所以他就将他的罪性，也就是说罪恶的倾向性，就遗传给了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有不同的罪行，会因为自己的选择会犯有不同的罪行啊。我们没有谁再有能力去犯那个吃禁果的罪行了，因为我们都不在伊甸园啊，只有亚当才犯了那个罪行。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如果说有原罪，那个原罪的定义就是我们有罪性，有生下来就有习惯行恶的罪恶的倾向性啊，这个是我们对罪的一个看法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啊，这里说我想问一下，安息日会与三字会有什么不同啊？那这里呢牵涉到几个概念哈。三字会，大家如果去查百度，你就会知道三字会大概是1950年代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对于我们中国所有的教会他把它都归在他的这个三字爱国委员会的这么一个旗帜之下。那如果大家去再查一下历史，会发现三字会之所以被称为三字，是因为它来自于我们基督教两个英国传教士他们所提出来的三字原则啊，这个才会有的三字这个说法。所谓三字原则，就是自治、自传、自养，自己来治理，自己来传道，自己来养活自己啊，不依靠别人的钱、外来的钱。那这个原则呢，在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啊，在基督教界就已经有了。它是为了帮助地方教会能够成长起来而有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三字原则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共产党政府接管了中国之后建立了他们的这个中国政府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三字原则就借过来了然后呢就在中国把所有的这些教会，他们能够把他们归总到一块的都把他们归总起来，在1950年代成立了一个三字爱国委员会。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依靠外来的国外的一些资金，也不要有国外的传教士来，也不要让国外的传教士来传道，他们来治理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中国人自己治理自己的教会，自己养活自己的教会，自己传道啊。所以组成了一个三字爱国委员会。那么现今的基督教会啊，官方承认的基督教会，它就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啊。基督教协会是专门管基督教的传教方面的事务的哈。那三字爱国委员会呢，相当于管基督教内部的这个思想政治统一这方面的就好像政府在每个公司单位它都会设厂长和党委书记这两个职务。那在教会当中你不可能设一个党委书记于是它就会设一个三字委员会，相当于党委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来负责让基督教会的思想能够与这个可以说就是不反动吧不反对党的领导等等这一些，它是跟政治有点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那安息日会呢，跟三字会它其实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够没有可比性的，两个范围都不一样那安息日会呢是属于 大部分的中国的安息日会它是属于三自教会的一部分，是加入的三自爱国委员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安息日会它是没有加入的啊，有些人他认为他不愿意加入，他认为加入的三自会啊就是加入了巴比伦。那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你去查启示录，巴比伦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这个宗教权力它可以左右政府哈，那三自现在它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我个人认为你加不加入三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你要说三自是巴比伦，这个三自还不够资格啊，因为它没有权力驾驭政府啊。巴比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它是能够驾驭政府的，政府听它的哈。所以安息日会它是一个教会，三自爱国委员会它是一个民间组织，是一个负责监管基督教的思想政治面貌的可以通俗的这么来说所以是政府的一个在基督教的一个代理吧，一个思想统一思想的一个代理。那么在历史上文革期间三自担任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也整我们的这些老一辈的牧师长老们所以三自的名声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加入到三自爱国委员会的这个基督福音安息日教会的这些当初决定要加入的像林大卫牧师啊，像我公公郑兆荣牧师，他们的目的就是觉得既然政府现在是认为加入三自他就给你合法的场所让你能够宣教，那我们何乐而不为我们在我们的教堂里我们可以讲我们自己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很多就是宣教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在这样的有限的条件之下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去尽量的多利用这我们所有的合法的条件来传福音这个是当初加入三自的一个初衷。那么的确现在也有很多安息日会它是在公开的场合有教堂，像上海牧恩堂就在南京路西藏路这边他宣教非常好机会非常好。那他讲台上也没有说因为加入了三自他就不能讲基督再来，他就不能讲安息日，都没有，他照样讲审判，照样什么都可以讲所以目前在三自内的这些教会我个人觉得在教导上也没有因为三自的问题而产生妥协的这样的教义。那么在历史上的确有的教会他会因为加入三自然后就请三自的礼拜天的那些牧师来讲道，曾经造成一度混乱，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安息日会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名称那我们安息日会当中也有人不加三自，他们自己称自己是旷野教会，他们在家庭聚会也愿意遭受家庭聚会的逼迫，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现在既不是在三自当中也不是在家庭聚会当中，我自己是空中教会，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并不认为我空中教会就是唯一正确的我也不认为我空中教会就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传道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参不参加三自我个人认为目前都不是什么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至于说你说安息日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我就是跟你讲我们是按照圣经来的你如果要了解就去了解我们的基本信仰28条然后看看我们教会的先知书怀爱伦怀爱伦的著作你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这都是我们自己来自己去了解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再来看一个问题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类似大卫犯罪为什么上帝没有避免和保守，犯罪后的责罚为什么不能免除，巴比伦王被管教了7年，意思是若上帝出手肯定能避免大卫犯罪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大卫犯罪上帝为什么没有避免和保守，我觉得这个得问上帝因为圣经没有说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犯罪后的责罚为什么不能免除其实每个人犯罪都会有自己的后果其实我们所承受的后果 上帝已经本着他的恩典已经松很多了，因为我们犯罪的后果直接就死了，直接就被击杀了，直接跟生命的泉源断绝了。但上帝没有啊，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没有啊，上帝就本着他的恩典没有让他们马上死亡。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犯罪过后都有后果啊，不因为你犯罪过后你悔改了就不承受后果了。就正如一个杀人犯啊，他杀了人过后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不能说因为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就可以不死啊，就正如那个强盗一样，他就跟他的那个同犯说，他说我们犯罪是应该的啊，这个人他没有犯罪啊，意思就是说他犯罪他受十字架是应该的，他犯了罪。你作为一个人，一个人就一个黑格尔就说过，你要尊重一个人，他的尊严就是他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一个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的人，不是一个完完整整有尊严的一个人。这是哲学上黑格尔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犯罪过后我悔改了，我就不承受这个罪恶的后果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格本身一个不健全的一个表现啊。因为一个人他应该是敢做敢当的，就算他犯错了，他后悔了，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那就更应当承担犯罪的后果，这样可能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如果因为怕承担犯罪后果而悔改，这个不是真的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是敢于承担自己的后果的。那么当然我们在承担后果的时候，我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承担后果的很大部分，后果的根本的最厉害的部分是被耶稣基督所承担了，被上帝自己所承担了啊，上帝的恩典已经免除了大卫很多的过犯，但是他因为他犯罪，就算上帝不主动的出手惩罚他，他自己的罪恶给他自己家里给他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也会让他承担很多后果。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也有恩典来弥补我们的过失啊。那么至于这个巴比伦王啊，被管教了七年，其实也是他犯了罪过后上帝管教他啊。这个管教跟大卫管教是一样，巴比伦王并没有说他要犯罪上帝把他阻止了，没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说，大卫犯罪上帝没有干预，正如我们犯罪很多时候上帝也没有出手干预一样。追溯到最早亚当犯罪，他夏娃去拿禁果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干预。为什么？因为上帝尊重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他把我们造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即便我们做的选择是错误的，他也要誓死捍卫我们的这个选择权利。那这是上帝造我们有他的形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因素，一个组成元素。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犯罪那上帝是阻止了，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上帝是没有阻止的。那具体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犯罪上帝都能够阻止，而且我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犯罪上帝是没有去干预的。因为如果事实上帝都干预，我们也不知道犯罪的后果啊，全天庭也看不到犯罪的后果。上帝之所以允许撒旦还继续存在，就是因为当撒旦刚刚犯罪的时候，全天庭并没有都认识到撒旦的真面目，只有通过撒旦自己犯罪，自己表现自己，天庭才会知道撒旦的犯罪的可怕性。只有通过人类社会的这样越来越罪恶，最终的这种恶贯满盈，全宇宙众生才会知道地球上由撒旦来管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是被撒旦所冤枉啊，就是撒旦就是说上帝把人管得太严，管得太死啊，这个不叫人做，那个不让人做，上帝的律法那么苛刻啊，所以上帝不好。撒旦意思就是说要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做什么啊，按照自己恶意去做，所以那么地球就成为了一个撒旦让人为所欲为的一个场所。当然这个为所欲为上帝还是有加限制的，就像他限制海水不要漫过海岸线一样啊。所以但是即或在这样的限制当中，上帝也是允许罪恶能够把他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全天庭的面前，这样当大家看到罪恶蔓延的后果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政权才是美好的，撒旦是对上帝的指控是没有理由的，上帝才可能被频繁昭雪。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回答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大家。